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咨询公司地平线咨询去年的报告显示，一些主要的中国太阳能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使用了从新疆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力。这些公司包括保利协鑫能源、东方希望集团、大全新能源、新特能源以及是精科能源等等。以保利鑫为例，根据他的网站信息以及中国华夏能源网等的报道，这家的公司2017年以 1.5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光伏材料的备组，2018年同科罗拉多州签署光伏电站供电的协议，北卡罗来纳州亦都建有他们名下的光伏电站，大全新能源以及精科能源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据纽约时报较早之前的报道说，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理查德·特鲁姆卡敦促拜登政府禁止进口新疆地区含多晶硅的太阳能产品。而三月底，美国参议院八名共和党议员提出的一项议案，要求禁止美国联邦政府采购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禁止新疆太阳能产品将会对美国太阳能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中国在太阳能的全球供应链当中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重要材料多晶硅。2020年中国在全球多晶硅产量的份额高达 82%， 而2019年的数据显示，新疆的多晶硅产能占到中国总产能的 45.3%。 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公司新 Power 市场的政策以及策略总监利塔在对美国之音表示，全球太阳能产业要用到的多晶硅有 50% 是来自中国新疆，同时还有很多相关的产品以及组件。全面禁止新疆的太阳能产品将会意味着美国太阳能行业的成本上升，亦都随之影响到拜登总统最近提出的大规模基建计划。拜登在4月表示，要在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 50% 至 52%，公用事业公司到2035年实现 100% 无碳发电，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在当中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赖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很在乎人权问题，他不认为他的立场会改变，但是结果就是太阳能产品会变得很贵，亦都会延缓美国太阳能普及的速度，继而同他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是冲突。新 Power 公司的利塔同时是美国太阳能工业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他认为虽然禁止新疆太阳能产品意味着价格以及是供应链方面的困难，但是人权应该是该行业的底线。他说这个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是中国这个具体的区域，也就是新疆存在着严重的人权侵犯的问题，不理供应链来自哪一道，他们都是不能够允许强迫劳动，这个是不容置疑。美国太阳能工业协会发布的追溯指南，能源能够帮助美国公司确认材料的来源，并且维护符合道德标准的薪资水平，将强迫劳动尽量剔除在供应链之外。贸易问题专家赖恩斯也都补充说，经济方面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他们坚持维护人权，不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他们仍然是有其他渠道可以购买产品，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他们一旦放弃人权，这样其他国家也都会放弃。总的来讲，如果他们坚持维护人权，其他方面可以补救，不是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失去了人权这个重要的阵地。四月中旬，美中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致力于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但是新疆的人权问题似乎是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合作上难以回答的障碍。赖恩斯认为，只要美国仍然是在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一些的人权问题上面对中国施压，美中之间直接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他说，在气候问题上面，他们会继续朝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亦都会按照他们的方向前进，但是这个跟他们的一方向是一致的。 佢唔確定美國能夠合作，但係會並行不悖，結果仍然係對氣候變化問題有利。中國政府早在2015年發布的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當中提到，氣候變化可能進一步加劇中國的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以及大氣污染等等，威脅到居民的健康，危害農業亦是食品安全，限制沿海地區的發展。不論是否與其他國家合作，氣候變化都是中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曾經表示，全球最大温室氣體排放國中國的減排承諾不夠好，中國目前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比多數國家設定的2050年遲10年，而中國傾向於強調發達國家需要在減排上承擔更多的責任。目前中國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約佔全球 28%， 美國是位居第二，約佔 15%。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鮑容在華盛頓報導。